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又让我蒙恩在这里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圣经的话语。那么在翻开彼得前书要阅读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带领我们明白你话语的意思，准确的明白，又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想活出你话语的时候，你加添我们心里的力量，你知道我们能够有你的样子，效法你的榜样，把你的话语活出来。奉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讲呢，我们在第一章的第三到第七节看到经文的要点是彼得带领受苦的信徒颂赞神，颂赞神给了信徒一个活的盼望。这个活的盼望内容包括了为信徒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沾污、不能衰残的，也包括了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也包括了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在那几节经文也鼓励了信徒要从积极面去看待试炼，因为那是考验我们信心的时候，那个信心坚定下去的就必体现活的盼望。那么接下去彼得从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呢，他一方面继续鼓励信徒要坚持信心，也一方面劝勉信徒在受苦的时候要怎么样面对自己内心的征战，怎么面对周围的人，包括信了主的弟兄姐妹。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就把其中几节的经文，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读出来。第一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生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我们就翻到后边第一章第二十二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又再看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那么这段经文从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二章第三节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特色，留心几个字眼。一章十三节，二章一节，所以，这个所以呢，需要表示以下所讲的内容呢，是和前文有相关联的。它可以表示说，前文是有跟下文是有因果的关系，也可以作为表达下文是上文推论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下文的劝勉是有上文的背景所支持的。那所以这是重复用的字，第二个用的字更多的是要，就当，就不要。十三节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十四节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十七节就当存敬畏的心，二十三节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二章二节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那么多要、不要、当， 那么这些都是吩咐。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段话从第一章的第八节到二章三节，它是要个劝勉来的，是一种劝勉的内容的。劝勉是有前文后文做根基基础的，有理由的。劝勉有什么理由呢？劝勉是什么内容呢？有什么理由呢？是我们等一下继续再分解的。啊，先看看劝勉的内容。我们看第一个劝勉，他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那么约束心，谨慎自守，讲些什么呢？他十四节呢，再进一步的解释的，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约束心，谨慎自守，具体的表现是不效法从前蒙昧无知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这个约束你们的心，这个约束这个字，它本来是用在当时人呢，他们在穿衣服的时候，因为是衣服呢很宽大，在工作行动他们要把它梳起来，梳起来呢就容易达到工作的果效啦，就不容易甩倒啦。那么同样他用这个约束的一个字约束我们的心，有相类似的。我们的心呢，其实里头有很多宽袍大袖的东西，那个是私欲，其实都平常都很放松的。那么约束就是要把它勒紧，不让那个私欲来放纵。所以彼得是用这个约束穿衣服那个词用在约束我们心，不放纵私欲。那彼得说这些话对受冤屈苦楚的信徒呢，是很及时的提醒，是很恰中的提醒。我们作为有血有肉的人，当看见自己所行的事，啊，我们为别人祷告，我们为这个社会好，为爱别人来付代价，但是得不到别人的接纳肯定，反倒是咒骂讥笑，那么心里就会动气的。又看到恶人平顺不道德，就反倒居高位受人尊敬又得称赞，那自己按着圣经的标准生活，好像又吃了大亏，心里呢就可能会面对试探了，何必那么认真呢？何必如此严格要求按神的心意生活呢？等等。那么信徒在一个大流，一个卑下的道德大流里头呢，常常会受到刺激冲击的，想放弃原先所坚持不放纵私欲的那个原则的。彼得知道人心的问题，他要信徒呢要约束自己的心，不放纵私欲。特别是在一个社会大流里头，卑下的道德水平是一直在冲击信徒，又加上信徒本身又受冤屈受苦楚，人的心都很想放纵自己的私欲。所以彼得就劝勉要约束自己的心，要做顺民的儿女，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彼得看重人心的需要，他的劝勉也的确是当时信徒也是我们信徒的劝勉。则劝勉信徒要约束心，做顺命的儿女，不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彼得说这句劝勉的话，到底他有什么基础来说这句话？我们又看前面一点的经文，因为前面的经文呢跟十三节跟十五节呢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十三节开始说所以，那所以说要约束你们的心，这个劝勉呢，它是有前文做基础的。我们就可以追溯到第一章三到十二节，在三到十二节里头，彼得告诉信徒，我们有活的盼望，这个活的盼望是要经得起信心考验的，这是在第三节到第七节那里说的。然后第八到十二节呢，就唤醒了信徒他们在过去信仰的一些体会，然后就让信徒理解到信仰的基础在哪里。这个第八到十二节呢，是让信徒明白我们所信的内容是真实的，因为有主观的经历和体会，有客观的基础在里头的。那怎么说呢？我们看第八节到第九节呢，那里就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句话呢，就是唤醒了信徒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的体会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没有看过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一信他的时候就产生这种喜乐，然后又体会到他灵魂得拯救的滋味，那个罪得赦免，这些他们都体会过的，就是他们主观的经历，知道这个将来要来的盼望，基督显现时候得的称赞荣耀呢，一定是会要来的，因为他们曾经有体验过，初步体尝过。然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呢，就论到这个救恩了。这个救恩是神的灵的工作，他透过众先知早就预言了耶稣基督他要来受苦然后得荣耀。他什么时候来受苦呢？怎样的时候来呢？都在旧约里头，旧约圣经里头透过先知预言出来的。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篇，诗篇的二十二篇，但以理书的七章十三十四节，还有很多经文都指着基督来受苦然后后来得荣耀的。那么这个可以说信徒听到的救恩内容呢，是圣灵的工作，有客观的预言根据的。那么彼得将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它是有前文来做背景的，信徒本身的经历，他们个人的经历体现过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当他们信的时候，然后他们所信的是众先知经过详细的寻求考察得来的，是有客观的事实根据。那么彼得就劝信徒要约束自己的心，这个信心的内容是真实可靠的。那么约束自己心不放纵私欲呢，他还有一个理由，那是在往后的经文来说的，在十五节到十七节，就是一章十五到十七那里就提到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他呼召那些人呢也要跟他一起效法神的圣洁的。那么神的圣洁，人如果轻慢的话，还有一个结局，神会审判的。这是第十七节那里说，他提到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这里提到神的圣洁，神会审判，他不偏待人，所以他将劝信徒不放纵私欲，要存敬畏的心，这是有前后文的道理的。我们信仰是真的，这个盼望是真的，要得这个盼望，我们就要约束自己心，不放纵私欲，又看到神是圣洁的，会审判的，所以我们也要约束自己的心。Thank you. 彼得第二个劝勉呢，就说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个是第一章二十二节，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是对基督徒来说的，基督徒彼此之间要切实相爱。那么彼得为什么特别将劝他们呢？显然当时的弟兄姐妹相爱呢，有可能是落在口头上面的，是表面说相爱，没办法真正从心里切实相爱。那这个联想到这卷书卷呢，是写给受苦的基督徒的。那么在一个社会里头，大家攻击基督徒，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人呢、啊、按照人的心态呢，都会想到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免得自己再受牵累，多受苦楚。那么有一个弟兄被抓走坐牢，弟兄姐妹就想到明哲保身，免得怕惹麻烦，那么可能会这样说啊，我为他祷告，但就不敢去探望，去帮助那个被抓走的弟兄或他的家庭成员，免得自己受牵累。那么有可能是这种背景下，彼得就劝勉信徒要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爱弟兄没有虚假。那么凭什么这样劝勉呢？彼得呢也诉诸于信徒个人的体会，还有诉诸于他们所信仰的客观的事实。他主观的体会是怎么样呢？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二节都是信徒他们曾经体会过的。知道你们得赎啊，这个是十八节哈，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沾污的羔羊之血。弟兄姐妹都体验过，他们离开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那些行为呢，不是因为他们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来叫自己的行为来脱掉的，而是凭着基督的宝血来洗脱的，他能够那个行为改变更新过来，不做那些神不喜悦的行为，完全是因为他们凭着基督的宝血信靠他的缘故。那么他们良心呢就被洁净了，他们以前的被罪来缠合的心呢，因为基督的缘故呢，他们体验过怎么得释放得洁净，不再受那些心态来约束，也不再落在那种行为的习惯里头，被那些行为习惯来约束。他们当时的还没信主之前，对人呢是有很多保留的，很多虚假的成分在里头的。那信了主之后，这些过去的那个虚假完全都在神面前呢得着洁净了，他们已经干净了，心态干净了，都很愿意去跟弟兄姐妹有真诚的相处。但是因为受苦的环境，他们有可能就想退缩。那么彼得就赘述到他们过去曾经经历过怎么离开罪恶的行为、虚妄的行为，让人回忆到他们是因为顺从了真理，心里得洁净。那么就因为有这个心，这个洁净的心呢，有了条件可以彼此切实相爱。一个人心里头真诚，没有什么肮脏东西在拦阻他呢，他可以真诚相爱的。那么彼得就因为有这个条件，因为这些人他们都有这个共同的体会，脱去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爱弟兄能够没有虚假，所以他就劝勉他们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因为信徒有这个条件去彼此切实相爱，神已经借着真理洁净了我们的心，叫我们里头没有虚假，这是我们有的条件。所以彼得劝勉信徒不要辜负神给我们这个恩典，既然洁净了，我们就更需要彼此来切实相爱。彼得第三方面的劝勉是 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这是第二章第二节说的话。那么奶的作用是让才生的婴孩活命和成长的。彼得借用婴孩喝奶来比喻出一个人的灵命也要喝奶来长大。那灵奶是什么呢？纯净的灵奶是什么呢？那灵奶我们从希伯来书五章十二十三节呢，我们可以将理解是浅白的基础的真理，因为那里说是神圣言小学的开端。那么这些神圣言就是最基本的道理，这、就是灵命成长的一个要素。而说要纯净的灵奶，纯净就是没有掺杂其他的异端邪说在里头的言语，不单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就不单只是脱掉过去的一些恶的、坏的、不讨神喜悦的心态行为，更需要有好的东西进来。这个好的东西就是神的话语，纯净的神的话语。想想看，一个人的心思里头呢，不可能真空的，不可能把一些东西哦不要了，然后就留在真空。真空的心思呢，往往有其他东西进来。如果不让神的话进来，不让纯净神的话进来，我们就掺杂其他东西的。所以彼得呢，劝勉那些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是要去掉那些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都要去掉，但是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那么他凭什么将叫信徒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呢？他有前文跟后文的理由的。前文二十三节呢，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里提到基督徒是蒙了重生，蒙了重生的人，他是离开了那些罪恶，离开了恶毒、诡诈等等，都离开了。不过他离开之后呢，他会想到去要求灵奶来成长的。那第三节，第二章的第三节呢，就补充他这个想法，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他就诉诸于那些信徒，他们曾经有这个体会的，追求神的话语，纯净的灵奶，真的只有是重生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望。没有重生的人呢，没有会想到去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装备，来充满自己的。但是重生的人体验过主恩的滋味，他很自然就会想去读神的话语。那么彼得劝勉他们，既然重生了，脱掉一切的恶毒诡诈了，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同时呢，彼得也诉诸于他们所信的道，他们重生是因为神活泼长存的道，这是第二十三节的，而且强调这个道是永存的，第二十四节、二十五节。那么彼得说这个道就是他们所信的福音，那么所以他鼓励那些信徒呢，要渴慕那纯净的灵奶，这跟神的道就有直接的关系了。因为这个道它不能坏的，是活泼长存的，是叫他们得重生的，而且最终的结果叫他的生命完全的。那么彼得知道他们现在的需要，他们在除去过整的恶毒之后，诡诈、假善、嫉妒等等那些坏的东西之后，他们需要有新的干净的东西藏在他们心里头，叫他们成长，免得他们落在罪恶的网罗里头。那么彼得的劝勉我们可以将归纳在第一章的第八节到 第二章的第三节呢，彼得总共提出有三个主要的劝勉，一个是约束你们的心，那具体做法是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然后这个正面的是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时候所带来的恩，这是第一个劝勉。第二劝勉呢，是叫他们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第三个劝勉呢，是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劝勉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所盼望的是真实的，这真实是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在出信的时候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而且体验到灵魂得释放得拯救的滋味，离开祖宗虚妄的行为的体验，他们体验过的。然后他们的信仰的基石呢，是建基于众先知在耶稣基督以前的那个预言，他们所预言基督的受苦，什么时候受苦，什么时候得荣耀，怎样的时候，这些都是有预言的根据，有圣经的根据，有启示的根据的。所以他劝勉信徒要约束心，不要放纵私欲。他还提出信徒要知道神是一位圣洁的神，呼召出来的人呢，也要在行事上变圣洁。而且他也提到神是以按人的行为审判的，所以他要劝勉信徒不要放纵私欲，特别是在那种受苦的日子。然后第二个劝勉是要彼此切实相爱，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是因为信徒都已经离开了祖宗虚妄的行为，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信神的缘故，顺从真理的缘故，心里都洁净了，有了这个条件，洁净的心可以爱弟兄了，没有虚假了，就当从心里彼此相爱，那么就免得浪费了神洁净我们的那个心田。然后第三个劝勉呢，是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心里头那些恶的东西拿掉了，那么又让干净的，让神的话活泼长存的道存在心里头，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的灵命能够成长。弟兄姐妹，很感谢主，你一直在收音机旁边听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啊，你读这个经文，你发现有什么地方你不明白的，那还有启发你什么想法，都很希望你写信过来。我们这里呢也有一些讲义大纲等着你来信邀取的。那么我们下次见面。